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总监周都谈啊，我是南华研究院周季。那今天的话，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全球债市向何处去啊。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全球债市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们在周二的总监周都谈里有谈过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洞见热点里面再跟大家进一步的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沟通吧，对于这个全球这个债市这一块。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近期的话，这个30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这一块，还有这个日本国债这一块啊，都是创下历史新高。那英债这一块的话，也是差不多逼近了这个金融危机峰值这一块，也是达到了这块，对吧？那另外，如果我们去看啊一个彭博上面的一个数据，如果去看这个30年期和5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它这个利率之差，其实是在逐步的收窄当中，并且差不多有达到这个收窄到80个基点左右。其实这个也是从去年5月以来，就是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这样子一轮走势到底是这个周期性的一个波动，还是趋势性的一个转折？那我们的核心结论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是一个简单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收益率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上行，那更多我们觉得就是全球这个主权债务这个定价体系当中啊，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央行主导和市场主导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更多就是从这个央行主导啊向市场主导这个体系去转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沃什上任啊，他的这么一个所主张的一个政策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催化剂的一个作用。那背后更多的就是这个财政赤字刚性增长，然后央行缩表常态化，然后全球套息交易崩塌，这样子的这么三个共同的驱动因素共同的一个作用下来这么一个情况吧。那我们今天就顺着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给大家从这个全球定价锚这个美债啊这块，再到流动性的这个软肋这个日债，那再到这个市场的一些微观结构的一些情况，那最后再看一下国内债市这一块的影响，就是把这一轮全球债市的一个变局给大家基本梳理一下吧。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整个全球债市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去对它近十多年的一个情况去它的一个债市的运行规则去进行梳理的话，在挺早之前其实更多的还是通过一个货币主导这样的一个情况去进行运行，也就是说是央行它是国债市场最大的一个买家，对吧？那在通过 QE 人为就是去压低这个长端的利率和这个期限溢价，那时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财政赤字扩张这块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太多的担心这个推高利率，那因为央行它会并且买单，然后市场只需要去盯着央行的一个政策预期就行。那没有人去关心太多的就是财政这一块有个这个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从25年之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运行规则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它的一个有效性是被打了一个折扣的。因为如果我们去看现在全球债务这一块的一个规模体系，基本上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率这一块都是达到了二战以来的一个峰值，那财务因素这一块就成为长端利率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定价因子。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一些理论知识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当投资者他如果觉得这个未来啊财政盈余覆盖不了当前债务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那他就会要求更多的风险补偿，那这个就直接体现为这个期限溢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攀升。那这个其实我们从三个历史性的一个背离也是可以去发现背后的这一二这些事情的嘛。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政府杠杆和这个利率的一个背离。那以前的话就是居民企业它加杠杆会推高利率，那现在就是政府杠杆率的一飙升，然后私人部门稳杠杆甚至去杠杆，那利率反而是在涨，那说明政府其实也是已经成为了这个信用创造和利率驱动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力量吧。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经济增长和利率的一个背离，因为全球经济增长虽然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温和复苏，但是整体还是偏弱的一个走势。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长端利率却一直是各国长端利率一直都是一个一路上行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财政扩张它带来的需求就是都被这个债务成本上升所有所抵消，那这个增长质量在下降，那风险在上升。那第三个背离就是说是货币政策和长端利率的背离呢，也就是大家常说就是这个Fed 这个的看跌期权的这么一个失效，对吧？那现在就算美联储它这样子的一个货币政策情况，其实长端利率我们觉得也未必会出现一个大幅回落的一个状态，因为央行它美联储这块它只能是管短端的，长端这块也是基本上是被这个财政供给和这个市场需求去接管，所以我一直说就是说市场之前其实也是比较严重的低估了财政主导的一个持续性。那可能很多人还是在等这个通胀啊，美国这个通胀回到2%，那利率就能回到疫情前的这么一个时代，但实际上就算通胀达标，其实长端的利率其实我们觉得也会因为财政赤字和央行这块的一些情况缩表情况，然后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整体的一个高位这么一个徘徊的这么一个情况吧。那像30年美债5%这个是不是周期的顶点，我们觉得更多可能是一个新中枢的一个起点吧。那讲完这个底层逻辑，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债啊，就是其实全球债市的一个定海神针美债。那当前美债市场上的这个核心的矛盾就是还是跟这个沃什啊，这个沃什这个所主张的一个政策有关啊，因为他的这个政策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不可能的三角这一块。那另外刚好我们开头也是提到了，就是这个不可能三角，就是说缩表它意味着这个美联储停止啊这个买债，甚至卖债，那直接增长增加了这个长端的供给，那推高了这个期限溢价，那降息的话这个在财政这个主导的这么一个环境下也会被市场去解读为给这个财政赤字货币化，那反而推高这个通胀预期和长端力量。那这个其实这个就刚好可以解释我们在开头就提到，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30年期的美债利率和5年期的美债利率一个之间的嘎差是不断的收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因为按照道理来说或者理论来说，缩表加降息这样子应该是会导致收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但现在反而是趋平，而且这个不仅是因为长端这块的原因，更多其实也是短端和中端的国债这块被集中抛售导致的一个影响吧，那也是形成了一个短端暴涨长端企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背后我们觉得可能一方面就是跟美以冲突这块现在还是局势不是很明朗，对吧？那这个引发了一个通胀的一个反弹这块就引发了就是市场转变了之前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那从年初定价就是会今年会降息两次，直接现在变成就是12月期会加息。那对政策最敏感的就是五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我们是可以看到它是率先就是开始定价。那第二个就是美国财政部这一块，它年内这个有10万亿美元再融资，里面就是短端和中端占比是超过60%，那这样子的一个供给直接就是基本上可以说砸了五年期的这个供需的平衡。第三个就是之前这个压住曲线陡峭化的一个对冲基金的一个集体爆仓啊，那个强制平仓进一步放大了这个短端的一个抛售。那当然这种阶段性的这么一个趋势我们觉得趋平啊，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就也改不太能大概率不太能改变这个长期陡峭化的趋势，因为短期的话是政策预期主导，那中长期其实还是要看财政和缩表美联储这一块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说了算。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而且这个沃什他如果想做出他自己前期所说的一些改革上的内容，其实他也是面临一些 比较多的硬约束，那其中比较重要的约束就一个就是 FOMC 内部的一些分歧啊，并且这个现在鲍威尔的一个留任，对吧，理事啊，那也是更加让他难以去推行激进的政策。另一个就是特朗普的一个政治压力啊，那特朗普提名他上任其实就是为了去降息拉定息。那现在的话，其实如果去看通胀的情况，也不是说太支持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沃什的一个改革理想，我们觉得改革的一个理想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就是现实，就是理想比较丰满，现实还是比较骨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最终我们觉得，要么就是他向财政政策妥协，放缓缩表，甚至重新 QE， 要么就是坚持改革，引发长短利率去进一步的飙升，那从而可能会引发这个债务危机。那无论哪种，美债利率其实都是会大概率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运行的这么一个状况吧。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日债吧。日债啊，这个流动性的一个软肋，因为美债是定价锚，全球债是定价锚，但是我们觉得这一轮全球债市的一个调整啊，集体的一个攀升上行啊，这个收益率上行，其实真正的导火索我们觉得是日本债市。我们去看这个30年期的这个日债啊这一块啊，还有它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幅度，那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有些单日它一个飙升情况都是比较罕见的。那当然日本央行现在也是面临了就是两难问题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难解，一个就是不加息，那这个日元这一块的一个表现就会比较惨啊，那输入性的通胀就会失控。那另外加息，那日债这个它的一个债务率又是比较高的，对吧，那利率如果说每升一个百分点，那政府利息的支出就会增加10万亿日元，那这个占比的话是在财政收入当中是占20%以上，那财政这块就有一些会产生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收益率曲线这一块的政策也是已经之前的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一个问题。那以前日本央行它靠无限量的购债去压利率，那现在其实市场根本不信它能够去撑住，央行越干预投资者就是越抛售，就是基本上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并且就是日本这块它在债务这块的危机最可怕的地方其实不在日本本身，而是说是它对全球流动性的一个冲击。因为过去30年嘛，日本也是全球就是廉价的一个资金池这块，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游戏就是基本上就是运行不通了，对吧，因为日本也开始把这个加息什么的都已经提上了一个进程，对吧，那这个其实后面就是有一定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觉得可能6月份的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会相对来说比较关键，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目前日本市场是预期会加息25个基点，但是我们觉得日本如果它加息，它认为就是加息到只会是加剧去抛售，加息只会是加剧抛售，因为市场会定价更多的加息。那日本其实现在就是陷入就是加息也跌不加息也跌的这么一个状态，最终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大概率还是要去靠重启大规模的购债去引发日元进一步贬值和全球贸易摩擦，要么就是紧缩啊，财政这块去进行紧缩，导致这个经济衰退。那无论哪种其实都是会对经济全球经济带来不是说太多的好的一方面的一个影响。那可能就是说现在大家最主要的感受就是我前面说了这么多经济危机啊什么危机的，就感觉好像有一定就是渲染恐慌性的一个效应。那其实并不是啊，因为大家可能感觉就现在其实如果去看全球经济，无论是美国还是国内经济，就是感觉基本面没有说太多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但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债券收益率这一块就波动这么大，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答案就是说债市的一个微观结构其实基本上已经比较烂了，就是传统的一个流动性指标是有一定的一个失效，就是市场下跌时它没有说有一定的一个缓冲。那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去看这个 MOVE 指数和这个 SOFR 这个背离这一块，因为如果去看这个MOVE指数的话，它其实涨的还是比较多的近期，然后但是看这个 SOFR 的一个指数就SOFR 的话它基本上还是走的比较平。那这个就是因为现在的流动性风险不是在银行体系啊，它更多的这个银行体系有存款这个保险和央行托底，那风险它基本上都 就是没有在，就是没有在就是这个安全网的这个非盈利机构里这一块啊，像对冲基金啊、资管公司啊这一些，所以他们全靠短期回购啊市场融资，就是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挤兑。目前我们感觉这个要去看这个木指数，它的飙升才是真正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报警，去反映这个投资者或者市场对未来波动的预期，波动率越高，那投资者要求这个收益率补偿就越高，进而就是会形成就波动率上升，收益率上升，然后波动率再上升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那再加上现在债市的一个高杠杆和算法交易，其实波动也是被放大了好几倍，对吧？那不管怎么说，就是说可以说现在就是说债市这一块就是一堆干柴吧，柴火这样子，你可以这么解释，就只要有一点火，比如说美债拍卖失败，或者是大型对冲基金爆仓，或者日本央行政策失误，那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引发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流动性这么一个危机。那可能就是海外这边的债市可能相对来说是一场风暴，那对于国内的债市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当然就是国内这块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前提，就是货币政策这块都是坚持以我为主，对吧？因为中债这块的定价就是有比较强的内生的一个独立性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但是独立性它并不代表说是等于完全的一个免疫啊，在特定环境下其实海外这一块也是会通过一些汇率啊、风险偏好啊这些通胀预期这些渠道，就是形成就是对还是对国内有一定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觉得可能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去看一下嘛，正好也是对应当前的一些市场的情况。一个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传导基本上还是在对于国内这一块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一些长端和超长端的什么一个影响。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国内债市窄幅震荡的时候，外部的扰动会更容易成为这个边际的一个变量。另外我们觉得就是发现，就是说在海外利率大幅波动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国内的债市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另外就是资金面越紧啊，这个传导的情况越强。那再看当前国内债市的一个矛盾的情况，我们觉得在相对来说还是弱复苏的状态，国内经济弱复苏的状态，基本面还是相对来说偏弱的支撑，资金面边际企稳，然后政府债供给阶段性有一定压力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现在这个政府这块就是中长期来看啊，可能就是国内的一个账价的一个传导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有一定的不太流畅。那下游没有说太多的这个涨价的一个扩散迹象，资金的周转率这一块也是一个低位运转的一个，其实对债市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所以整体来看，如果说从策略上的一个角度去看，短期还是要去警惕这个海外波动和供给压力带来的长端回调，不要去盲目的一个追涨这一块。那中期还是以结构性行情为主啊，可以去观一下这个短端和高等级的这个信用债这块的一个票息的一个机会。那对于前面所说的这个30年期美债这一块，具体啊它会涨到哪，那其实挺多这个如果我们去看，我也看了一下研报，挺多就是认为就是5%是不可持续性。因为如果我们去复盘历史的一个走势，因为30年美债它突破5%之后都会有一个很快的回落，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再用这样子一个历史类比的一个状况的话，可能会不太适用现在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是一个财政主导的一个时代啊，那么长端利率定价逻辑也是发生了一定的一个改变。因为原来的定价公式就是长端利率它是等于这个预期未来短端利率的一个平均值在和这个期限溢价这样子两者之就是相加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公式当中要再加一个因素，就是这个财政风险溢价这一块。那如果通过这些考量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在接下来的情况之内，中期维度去看，可能30年的一个美债运行中枢是在4.5%到5.5%之间。那在极端情况下，如果说美国这边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或者通胀预期脱锚，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收益率再飙升，会突破6%。 当然我这边不是说短期这个美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会一直一路上涨，那中间肯定会有反复，那它特朗普的 TACO 交易也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有效性，它的一个新根据它的一个心理价位，如果我们去看它可能更多考虑是十年期美债，对吧？那可能会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可能是维持在 4.6% 附近，当然这一旦突破 4.6% 的这个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这个水平的话，那可能特朗普就会采取这个一些措施去缓和这个地缘局势，当然现在它也是在推动当中，对吧？当然冲突这块还是不太明朗，前期感觉已经有一点缓和，现在又有一点冲突出来，所以整体还是在反复当中吧。整体看了一下，看看特朗普他能不能够像我们预期一样，就预判他是在年中把这场他在年初发动的这个战争给再进行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结束，然后在年末去进行一个邀功吧。那对于未来六个月左右时间吧，我们觉得债市这一块还是面临这么几个风险，一个就是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这一块，那这边我们就是要去看一下。那另外就是这个日债收益率，我们也是看一下，也要去看一下这个日债收益率，是十年期的一个日债收益率这一块。那另外就是这个 MOVE 指数，它如果说突破120，那我们觉得可能就表明市场的恐慌情绪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那流动性也是已经危机也是开始不断的爆发，那届时可能美联储就会不得不去被迫干预市场去重启QE。 那这一轮全球债市的一个走势最终结局会怎么样，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不会以央行加息去抑制通胀去搞动，那可能会因为当前的一个通胀主要还是供给端和财政驱动，那加息对抑制这种通胀的效果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有限，反而会加剧这个债务的一个问题，那更可能结局我们就是这个利率高利率这块还是维持持续一段时间，那引发某个领域的一个债务危机，比如说像商业地产啊这种，那导致市场金融市场有一定的一个剧烈震荡，那届时可能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就不得不被迫的去重新回到宽松，那降息啊，那甚至重启 QE， 那去从而去稳定金融市场。但这一次的宽，如果是这一次这样子的宽松，我们可能就不会像过去那样带来资产价格的暴涨，因为通胀这一块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来说目前来看比较根深蒂固吧，那央行的一个宽松空间也非常有相对来说比较有限，那我们觉得可能全球经济会进入一个就是长期滞胀的阶段，就是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的一个波动高波动，至少我们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那这个整体就是我们今天洞见热点对于整一个全球债市向何去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个分享吧。那以上会议内容呢仅供参考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也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见。